在上课之前呢，请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意乐，然后意念一下，能得到一个想满的堪闻正法的这样的一个身体，还有一个这样的时光，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现在，并且呢发愿，为了利益无穷无尽的如没有情，我们必须速疾的成就佛果。因为要成就佛果的原因，必须要对广大的教正法进行透彻的听闻，所以我们来听闻正法，去了解成佛的因，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呢，能够利益无边无际的如没有情。在听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具六想，然后断除那几种过失。上次我们讲到妙音孝尊者的归敬颂的最后一句，就是敬礼法尊诸善时。这句话呢，就是法尊呢可以理解为说，由于内心具足正法而弘扬正法的这些善知识，我们诚心的敬礼他。敬礼法尊诸善时，他如果整体的白话翻译的话，应该是因为心绪中拥有正法而住持正法的尊贵崇高的善知识们，我向您们敬礼。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妙音孝尊者的这个注释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是禹王大师的注释。这个禹王大师的注释呢，在国梦版的说是禹王大师的，但是在拉卜楞寺版的呢，他是有写是妙音孝尊者注的。所以呢，以后你们看到书的时候，这块会前面会有一个绿字的禹，然后还有一个蓝字，蓝颜色的妙。注释是这样说的：说于此雪域，光显大宝圣教，令如白昼之至尊宗喀巴大师，七所著此道次第论，其首开为一归敬，二立誓宣说，三敦嘱立听，四由辨识所权之门耳明如何讲闻此法。这样的话呢，就共有四个次第。初者，如释迦慧云，高尚之事大抵结于造论之始，顶礼自所承许天尊云云，礼赞尊师自知圣天诸尊者。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科判，他总共开了四门。他的第一点呢是归敬，第一个就是从南无咕噜曼殊婆伽耶一直到归敬颂的第五个偈子，就是敬礼此诸善知识。然后像第二个部分立誓宣说呢，他是从金勤余且多寡闻等两个偈子，一直到故我心意变永喜。然后第三个呢，敦嘱立听呢，是诸有偏执暗未复这个偈子。然后第四个就是由辨识所权的门，就是此中总摄一切佛与恶要，一直到今于此中应如后世。所以他的科判呢，就开为这几点。这个科判的意思呢，说在这个雪域藏地之中呢，能讲大宝的圣教弘扬光显，就像白昼一样的至尊宗喀巴大师，在他所著作的这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开头，开出了归敬立誓宣说，著作本论，劝发立立听闻，透过辨识所权的法来阐明应当如何讲说听闻，共四个次第。然后在第一的科呢，像释迦慧所说的，《释量论书》说， 高尚的人士大都会在造论的开始敬礼自己所信受承许的上师佛菩萨，就是天尊。这个呢是礼赞至尊宗喀巴大师自己的诸位殊胜的天尊，就是诸位佛菩萨。下面呢是八所尊者的一个归敬颂，所以到现在为止是几个了？妙孝尊者、禹王大师还有八所尊者还写了一个，他也是南无咕噜麦殊悉利耶，然后敬礼尊重妙吉祥，顶礼真实佛师祖，以语口诀千住要，开启菩提道次第，法藏慈义难解门。然后这里边呢说，此中分为一，前行去入讲说之方便；二，正序所说；第三，宣讲究竟之理。那么第一个前行去入讲说的方便呢，总分为四个。第一个呢就是归敬殊胜天及根本传承上师。第二个呢就是由明西域造论因相之门而立世造论。三，敦主聚气所化听闻。第四，由明所权法名义祭主之门而明讲说此义鬼理。复明依据何者而说？进出。这里边呢就说要稍稍解释一下，说南无咕噜麦殊悉利耶，就敬礼尊重妙音，说顶礼实为佛陀的上师足下，就是实际上像佛陀是佛陀的上师足下，我今天当以上师的口诀千住的钥匙，开启菩提道次第，正法库藏慈义的难解恶要之门。那么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呢，说会有一把钥匙，那么这一把钥匙是什么钥匙呢？是上师的口诀，口诀的钥匙。那么上师的口诀坚柱的钥匙，那么这个钥匙呢是有什么用呢？钥匙是要打开什么样的大门呢？开启的是正法库藏慈义，正法库藏慈义的难解恶要的门。那么什么样的正法库藏难解的这个恶要之门呢？就是菩提道次第，正法库藏慈义的难解恶要之门。所以这个千柱呢就好像是一把金钥匙，然后帮我们打开了这些很难解的这些词义。所以一旦我们拥有这个钥匙呢，我们就可以走进这个正法的库藏，用心去领略这些词义的难解和恶要之处，这样呢就可以领会正法于内心。所以它分为三科，就第一科前行进入讲说的方便，这是白话一点的；第二呢就正讲所说的内容；第三，讲说完解究竟的道理。然后第一科又分几个？四个。第一个是归敬殊胜天及根本和传承的上师，第二是透过说明为何乐于著作本论的原因而立世著作本论，第三，劝勉具备学习条件的所化机应当听闻，第四，透过说明所说法的名义的关联，然后呢阐述讲说这些法义的鬼理，以及呢依据哪一派的传轨而讲说的。到现在为止呢，就说前面的三个归敬颂大概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进入不要自己的正文。那么咕噜曼殊可卡也，蓝字呢是妙一孝尊者的注释，注意看蓝字。南无呢就是致敬或者顶礼，这是一个梵语的南无咕噜曼殊可，这是梵语的一个音译，大家知道是意思就是敬礼尊重妙音。那么造论者呢，在造论的伊始先礼敬自己的根本上师或者本尊，这个大家知道是藏传佛教中著述的一种传规，具有恭敬祈求和传承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广论的造者呢是宗喀巴大师。宗大师最深恩的上师是谁呀？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呢在造论的伊始呢，先礼敬深恩的上师文殊师利菩萨。这一点呢在三世共堂丹杯卓妹大师所著的这变了义不了义释难论中呢，他也有说到，说礼敬文殊呢是对于三藏各有个别不同的翻译是礼敬，这里边的礼敬呢固然有本论是大乘圣义论藏的意思，但最主要的呢实在是为大师对自己所亲近依止而得到通达妙道的不共的上师殊胜本尊意念其的深恩而作礼敬。就像呢在密宗道次第中所说的，这是赞美文殊的，紫金色身殊妙顶，殿青五髻为庄严，妙音与我一切生欢喜摄受施大恩。施是布施的施。在五次第明灯论中呢，他也说游尊事业一少分，入我心内令难得，极隐密意结彰显，至尊会葬起垂护。所以在诸多的论点之中呢，大抵都有这样的一些文句，特别是像在本论中所说的游师妙音恩善见，这是礼敬。那么孤儒大家都知道是上师尊重，然后梵语就是这样称呼的，曼殊喀喀呢就是指妙音妙吉祥的梵语称呼，就是指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或者称曼殊师利文殊，很多还有妙吉祥等等。大家都知道在佛教中文殊师利菩萨是智慧的化身化现，他这个曼殊喀喀耶，这个耶呢是好像是一种虚字吧，是吧？表示一种方向，就是向谁礼敬啊？有特定的目标，因为什么目的，然后向文殊菩萨礼敬的意思。然后呢，下面呢要解释，这个是呢黑字看完了，看下面的黑字，敬礼尊重妙音汉译，这是黑字。接着看红字，红字是八所尊者的，说。此为顶礼殊胜天或根本上师护主妙音，如至尊云由师恩德得见时。这是呢八所尊者的解释，就是顶礼殊胜天或根本上师即护主妙吉祥，这个是可以了。那么就说如至尊呢，就是指宗大师，宗大师说的由师恩德得见时。这一句话呢出自于宗喀巴大师所著的缘起赞善说藏论。大家都知道说在广传上都有看，说宗喀巴大师在41岁他住席在沃尔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广传上有一些这样的记载啊。这是在宗喀巴传108西游史诗中有记载，在佛教中很难以突破的那个空性见，对吧？我们去听，但是很难听懂。那么呢，历代的大德都对，就是能够截断生死轮回的这个空性见，去首先获得正知见，然后最后证得空性，这个都是历经艰辛的探索，然后应该说不屈不挠的一直去实证空性见，然后才会取得。汉藏的祖师都是这样的，像禅宗的大德也是这样的，在参禅的时候也是想要领悟，然后甚至呢就是说不惜生命去领悟，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当宗大师对于甚深无物的中观见的微妙的那些要点，然后心里非常想要获得定解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亲见了本尊，见到了很多龙树圣天佛护月称轻辩论师等等，见到并且呢由于这些圣师徒好像看见他们在谈论和讲说听受的方式呢，然后令杰仁波切宗大师呢对于所探索的难点要义获得了一种了解。另外呢还有佛护以那个中观根本佛护释论的 论义，还有月称以入中论的论义，还有圣天菩萨以四百颂的这些论义等个别班智达所著述的这些教义呢，都在他们各自的理论中呢，各自向大师讲说。大家都知道说，能获得这样的学习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就是本尊亲自设受为你开显所有的难点。希望我们所有的修行人透过努力都有亲近本尊的一天。并且呢，就说还把经卷放在大师的头上做加持，然后呢，在加持的当下呢，立即了断除微细的疑虑的之分，就是那些对于定界的疑虑的之分就断除了。这是在第74个108史诗里边，74个西游史诗里边。在听吗？又呢，在宗喀巴大师传的迦言集里边说，尤其是呢，阿舍离佛护给杰仁波切依着那个佛护释论讲说了一遍中论，然后当然第二天就有人来献佛护释论，缘分非常的巧合，所以获得了现见圆满的中观正见。由于这些原因呢，所以一切智科主杰尊者在他的著述中的也说，龙树圣天及佛护月称等作加持时，立即针对深空意断尽一垢尊其情，就说他已经刹那间断尽了对空性的疑虑，一丝丝都没有了。又在那个还有一本宗喀巴大师的密传中也有这样说过，说佛子龙树五师徒五位谈说甚深缘起意，彼中佛护以梵本梵文的加持而证甚密意，透过佛护论师的加持而让宗大师证得了，事先证得了甚深的空性的证得。还有一位大德写的宗喀巴大师赞中，他也说涤除生死轮回根，身系离系最圣道，这两句话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在这条路上寻求的这些所有的修行人，我们最终都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或者说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志向，我们就是想要把轮回的根本彻底的斩断，不再受忽而上忽而下永远无休无止的这种轮转的痛苦。那么把这个轮回的根本彻底斩断的那把利斧到底是什么？就是三主要道的哪一个？空性见中观，就是我们一定要获得那样的见解。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五大论，所有的五大论的所有的学习讨论辩论背书，所有的这一切从舍利学的第一课开始就是什么？趋向于辨智直接引，就是要去了解空性。所以呢，真正的要彻底的涤除生死轮回的根本，连最深细的非常深细的这个离开细论的最圣道，尊领会以教所化，就是杰仁波切已经领会了，并且他能够教导所化机，希望我们就是这些所化机，一定要是这样的所化机。所以总之其所立法彻底无余的破除了常见，也因为这个呢，除尽了断见的根本，此这样的勇士真是勇士，我师说。所以呢，他这里边说啊，下面就是对一个空性的一点点讲法，然后我给大家略说一下，先重点习气好吧，然后到后面到比波舍那的时候再详学。说彼诸所有一切法任其显现何种相，那么一切法不管是显现成什么样的相状，现为自性，自性空，我师于此善知情。杰仁波切已经都了达这些了，愚者反由空性见，那些愚昧的没有学明白的人反而由于空性见呢，误入了断见堕生涯，他是由于学习空性学习不善巧，结果把无自性的见解空性学成了什么？断见，掉进了悬崖一样。什么叫断见啊？认为一切都是没有的，这就是断见。甚至也破因果什么三宝这些四谛全都破掉了，所以他断见 断见的果报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啊，在八寒地狱。所以学见解不可以很超越合理犹豫，进入非理犹豫的阶段，而且还要大肆的前行，不听善知识的管教。这样的话呢，在一个小鸟它的翅膀羽毛还没有丰满的时候，是不可以飞越太平洋那么遥远的疑惑的大海，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还在那个大鸟的带领下，一点点的去把内心中的这些疑惑一点点断除。在听吗？所以呢，尊汝则以空性见，可是善知识杰仁波切呢，他却以空性见，能除断见何须论？他空性见就是要断除断见的，而且呢，与彼断见亦唯一空性正见已除尽，而且这个断见就是用空性见要把断见涤除干净的。说无匹施汝善通达，无可匹敌的善知识，他如此善巧的通达了空性，唯一真实意志空性，因果缘起乃何情？正是由于空无自性的原因，所以才会有因果缘起，这是多么合情合理的事啊！其余的都是不合理的，断见啊、常见都是不合理的。所以这里边说，以空性见要断除断见，是大师的要诀，就是杰仁波切的要诀。说除此要诀，其余的是不太合理的。这个要我们在比波舍那的时候要广泛的抉择。上边的我们讲的这些颂文，都是在赞颂宗喀巴大师获得了如是清净正见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杰仁波切才在缘起善说藏论里边，他说由师恩德得见识，见到什么？无自性，诸法无自性。所以呢，这里边写说也是晚上梦见佛护论时，手持中观范本，然后来加持大师，讲述了中观正见。隔一天呢，当杰仁波切阅读到中观根本佛护论这个时候，对中观应成派最究竟的见解，还有真正的空性见所破的，注意界限，界限是最困难的，所破的界限的，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升起了究竟的定解，而且如实现证空性。我们现在可以略想一下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因此呢，在对于导师释迦世尊升起坚定的信心和极为虔诚的感动中，写下了这个缘起赞。然后呢，其实他这个原文是什么呢？说吉祥月称妙善说，皎白光漫令照现，由师恩德得见识，我亦于今获安息。月称菩萨的妙善之说，就像月轮一样，那么它洁白皎洁的光明照显了龙树菩萨论点。龙树菩萨论点好像什么呢？像一个睡莲的圆，就是花园一样。照到那睡莲的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有一种莲花它是晚上开的，对吧？所以花就开了。所以由于文殊上师的恩德，令我彻见了其中的深意，故使我多年寻求空性意却无法获得的忧恼之心得以安息。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忧恼，而且是多年的忧恼。那么是因为什么而生的忧恼？忧恼成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可能倾尽所有的力气，也好像还有一些疑惑断除不了的这种状况。然后如果由于深恩的上师加持的原因，终于明白了内心的这种忧恼，彻底的得到了安息安静。所以这一刻呢，他说的静理文殊妙吉祥，这个静理两个字是多么深的一种静理。我们都知道说啊，传规是要怎样的，但是 为什么要这样的床柜？为什么要在造论一时要礼敬佛菩萨？这个注释是哪一位尊者写的？所以巴所尊者把这一段引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敬礼尊重妙音的敬礼两个字，它蕴含着一个善知识对于弟子的证悟之路的深恩，还有杰仁波切他以自己的身心修正给我们做一个典范，离开对自己深恩的上师的祈求，本尊佛菩萨的加持，到底能不能获得三教道？如果再总摄一下呢，南无就是敬礼上师文殊，那么为什么要敬礼上师文殊？上述讲了很多点，那么总结一下是几点，几个原因。第一个，在多生之中为此殊胜本尊所摄受，多生之中文殊妙音都摄受，而且在此生中的不管任何时候想要见到就能够亲见，而且一切经咒的恶药都是从文殊菩萨听闻而断除了增益。什么叫增益？没有的只为有，对吧？比如说诸法有自性，诸法有自性否？没有，就只为有。所以呢，在《密宗道次第广论》中也这样说，说常时不断的依止殊胜的本尊就是名文殊。然后还有《密传颂》中也有说，赞美文殊菩萨，说色如地青宝般的极湛蓝，湛蓝的像地青宝一样美妙疏丽的五彩光明网，它的光明是彩色的，而且是可能我们世间所有见到的光都没有文殊的光那么美吧。然后圆环形中文殊势力现，现前清见。所以是宗大师是在一个叫嘎瓦东是吧，亲见文殊，而且从文殊菩萨听闻一切经咒的恶药，然后前面讲过了断除增益。所以这一句呢说敬礼尊重妙音，这个敬礼两个字不是一个轻松的合掌弯腰，是蕴含着一个弟子对上师的极其极其深厚的感恩心，还有无比的虔诚皈依的心。然后下面呢，就到了广论的归敬颂。你们有专注吗？广论的归敬颂前面的看红字，说巴所尊者说七次于传承上师中最初归敬教主，这是巴所尊者的注释，就是在传承上师中最初归敬的是释迦佛。那么接着看蓝字，妙音教尊者说，接着就开始黑字是广论原文，是具止圆满妙善所生身成满无边众生悉愿与如实观见无余所知意，于是释迦尊主即首礼。接着就是具止圆满妙善所生身这一句，这个具止呢大家都知道说就是不可计数，或者说数中的绝顶，就是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最顶级的梵语的意思就是它绝顶，绝顶就是应该没有比它更高的数字，这样的一个数字数学用什么形容？什么无穷大？无限大？无限大。这个句子呢说有一个句子而本生，这里边有一个传说，就是有一个人好像生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佛世的一位阿罗汉，古代的这个句子而翻译成那个亿耳，就是亿万富翁的亿，说由于他出生就佩戴了无价的耳饰，他就戴了一个耳环还是什么，怎么不知道在哪儿装饰的，就是说与生俱来的，所以叫具止耳。 所以就是形容特别特别多，已经到达数字顶级的，那是什么呢？句子圆满。接下来要解释圆满，这个圆满呢，这里边呢是指功德，也是指功德，也是指呢深等的圆满。然后妙善呢，二字两所生的妙善，就是二字两所生所积聚的，所宣说法音的，故名为深。这一个句子呢，它所要赞美的是什么呀？是不可生数的，不可生数的绝顶的什么这些功德，具足圆满妙善所生出的什么身，就是释迦佛的，释迦佛的身。所以这里边说呢，不可计数，不可计数的功德，这个圆满也是指身等的圆满。那么由妙善的两种资粮凝聚所出生的缘故，另外呢又是因为能宣说法音，所以称之为果位，果位之身的这个身能宣说法音，它被种种的相好所装饰，经久观世也不觉得疲厌。这就是顶礼释迦佛的圆满妙善所生身。在圆满妙善所生身黑字的后面，然后又进入红字，说为相好所庄严，观之不厌，就是八所尊者的，刚才我已经把它念过了。下面呢是哪一句了？对，看黑字，成满无边众生希愿于盛满无边众生，这个盛满呢是指盛满现前的，还有究竟的，我们所要求的。它这个无边就是无边无际的意思。那么众生，众生是什么意思呢？众生就是指从前去生于后，就是从前世的，当然是六趣里边，然后再生于后，不自由的生于后，叫众生。所以盛满无边众生希愿语，这个语呢可以说能够应上下三种根基的这种善妙之语，要开示应机之法。所以呢虽然是一句话，它却能够具足六十或六十四韵音，是不可思议的，一会儿我再解释。所以这里边呢赞美了释迦佛他的语功德。那么这个语功德呢，它盛满的不仅仅是现前的，而且是究竟的所求的义理。那么是多少人的所求它都能够盛满呢？是无边无际的众生现前的究竟的喜愿，他都能够盛满。想想这是什么样的语功德，而且他盛满的喜愿，盛满的时候呢，不论你是什么根基的，不论你是什么根基的，他都可以说一个让你能够领会的语言。所以虽然是一语，却具足六十或六十四韵音语。下面就要解释说六十或六十四韵音语，我给大家现在先说一下六十四有多少种。这个是依据藏文版的，因为我们汉文也有汉文版的，说藏文版《不可思议秘密经》中开示呢就有六十四种语功德。说佛陀第一呢是流泽，流河流和润泽那两个字，流泽。第二是柔软，第三是悦意，第四可爱，第五清净，第六离垢，第七明晰，第八甘美，第九乐闻，欢乐的乐， 文思的文，第十无损，第十一悦耳，十二调柔，十三不粗暴，十四调顺，十五极调柔，十六适耳，十七适身，十八适心，安适的适，适合的适。然后十九是心喜，二十生喜乐，二十一无热恼，二十二辨知，二十三是善了之，第二十四个分明，第二十五令喜，第二十六现前喜，二十七令辨知，二十八令善知，二十九如理，三十是相属，第三十一离重复过失，三十二就是声如狮吼，狮子的声如狮吼，三十三说如象声，大象的声音，然后三十四是如雷声，像雷鸣的声音，三十五如龙王声音，如龙王的啸吼声，然后三十六如十香歌声，十香饮食的食，香气的香，三十七如嘉陵频接鸟声，三十八如梵音，三十九如共鸣鸟声，四十如地势声，四十一如鼓声，四十二不高，四十三不下，四十四随顺诸声，四十五祥明，四十六无缺减，四十七无畏，四十八不咧，四十九极喜，五十遍布，五十一善达，五十二持恒，五十三计数，五十四圆满一切因，五十五是根，根性的根，五十六无机会，五十七不变，五十八不慌，五十九众会变闻，就全部能听到，六十是听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灭贪，六十一想一想什么灭嗔，六十二灭痴，准确，六十三降魔，六十四具最胜相，这是佛陀的六十四运音语。在这六十四运音里呢，有两种，因为他说有六十或者六十四，在《经庄严根本颂》还有《经庄严论书》或者《两万颂光明书》中，他是扣除了消灭三毒及降魔，消灭三毒就三个吧，降魔一个，接着呢就是变成六十了，对不对？六十种功德就是上面一样的。然后分别自然论中呢，又最初增加了如搅大海，如搅大海声，哎，很难想象把大海搅起来是怎样的，说如搅大海声，然后其余的是跟上面一样的。另外呢，按照分别自然论的算法呢，应该是将心喜和生喜乐合并为一种功德，所以呢经庄严论根本颂、经庄严论书还有两万颂光明书和分别自然论中都只说到六十运音。在经庄严论书中的依据不可思议秘密经中而说六十运音，站在此处大家都知道加上了消灭三毒及降魔四者，就可以依据前面的不可思议秘密经中而说的，这个推测说可能在梵文的梵语中就有两种版本，所以它译过来是六十或六十四。我在想说是不是要略作解释呢？你们想要了解吗？真的吗？就是可以讲得非常简略，然后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能够了解一下六十四运音语，说佛陀的愚公的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去想象一下也是可以的，所以现在就说稍微讲一下好吧。那你们要认真听哦。第一个是刘泽，记得吧？刘泽啊，我先要讲一下依据啊。这个佛陀的六十岁运音语的解释呢，注解是贤杰海大师的注解。流泽如同润泽的水，就像清净的河水在流淌一样，这个河水呢流入了森林，流入了草地，所以令长不出来草的，长不出来树的地方呢，令没有升起的升起来，然后如果升起来的呢，有草了有树的那个小树呢令它长大，然后绿草令它繁茂。 所以佛语不会因为不适应某些根性而没有办法去入有情的心里，反而是适应一切的所化根性，去入呢所化的内心之中，而且令所化机的内心的善根没有出生的就出生，已经出生的善根呢令它增长，所以名为留则。没有，这里把我们的善根比喻成绿草森林，所以我们还要爱护环境，因为看到那个会想起善根。第一个是什么？留则。佛语的六十字韵语的第一功德是留则。那么第二个记得还是什么吗？柔软。说柔软到如同身体碰触到天衣等妙处时所感到的非常舒适，听闻佛语的时候在现前就会感到安乐，所以名为什么？柔软。就是佛语的功德一旦听闻之后，有如碰触到最殊妙的天衣所感到的极度的舒适，就那种柔软。这是第二。第三呢是悦意。悦就是欢喜的心，欢喜的那个悦。意是意思的意。佛语开示了应该用心受持的善妙内涵，四谛啊、缘起啊、菩提分法等等，所以呢它是悦意的。这是根据它所诠释的内涵讲的，就是内涵是如此美妙，像四谛、缘起、菩提这些是如此美妙，而且是我们必须用内心去受持的善妙的内涵，所以它是听起来是非常悦意的。第四，可爱。我们再看看是这个可爱是怎么解释的。说不使用残缺不全的言辞。为什么惊讶？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的时候觉得残缺不全的言辞好像还挺有魅力？说不使用残缺不全的言辞，而是用天人圣者的字词说法，文辞贤善，故名可爱。我看你们的表情，我决定继续讲下去，不能只讲三条。要再说一遍吗？这可爱有点跟我们的经验不一样，对吧？所以不使用残缺不全的言辞，而是用天人圣者他的字词说法，文辞非常的贤善，故名可爱。这是第四种功德。第五种是什么呢？清净。清净由于从断除二障及习气，它证空无分别智的这个清净厚德智，也就是说证得尽所有智的增上缘而出生的，所以它的 语言是清净的，因为它远离了所有的过失，没有一点点杂染。第六，离垢。顾名思义，离开的离，垢染的垢。说断除了根本烦恼、随烦恼还有他的习气，因为断除了这些习气而说法，顾名离垢。这是佛语的功德。有在听吗？这是第几个？第六个。因为断除了根本烦恼、随烦恼还有习气说法的缘故，所以是离垢。第七个是明晰。不使用世间不共许的字词，而用世间共许的字词说法，故称为明晰，非常清楚的，对不对？没有什么模糊的，非常清楚。第八个，甘美。甘甜的甘，美丽的美，甘美。说能摧伏我见还有外道的一切恶见，具有具足大力功德。具足大力功德，故名什么？甘美。然后可是在安慧论师所著的经专业论书这里边，这个功德叫聚力，就是这个甘美他那个有写聚力。这是第八个。 然后第九是乐文，欢乐文，欢乐的听闻那两个字，说依教奉行，我们对佛语依教奉行，必能脱离轮回，故名乐文。哇，谁跟你说一句话，你照着那个话讲，一定能脱离轮回。我先说一句小事，假如说有一个生意，我们照着他的话，昨天我还是一文不名，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照他的话做，结果我成了亿万富翁。哇，那他所说的话，我该多么欢喜的乐闻呢，对不对？那么对佛所说的呢，如果我依教奉行的话，那么所得的胜利到底是什么？必能脱离轮回。这个这么大的胜利，所以我们这些才千里迢迢，还有美国的同学，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到这里，来什么？听闻，听闻佛陀的六十岁语的功德，乐闻还有很多。第几个了？第九。接下来十，无损，无损，损失的损。说外道等争论者呢，无法压服与破斥，故名无损。就是外道跟佛论辩的话，想要压服佛所立的宗，可以胜利吗？是不可以的，所以不能损害的。第十一，悦耳，令听闻者感到欢喜，故名悦耳。第十二，调柔，开示三毒的对治而调伏烦恼，故名调柔。就说怎么样能够对治三毒而调伏烦恼，开示这样的内容，所以它叫调柔。第十三，叫不粗暴。说外道所制定的一五种火是从山顶上跳下来，他们有一些他们的规矩，说可能用种种那种难行，那种非常可怕的能够了悟真理的方式。然后他说外道所制定的一五种火从山顶上跳下来等学处，会损害现世和后世，所以它叫粗暴。但是佛陀所制定的断除二边的学处，现世不需要过度的劳苦，我们没有跳悬崖呀，什么就是说，然后整天整夜烤火呀，或者说没有这些，对不对？而且呢，现世不需要过度劳苦，来世也容易产生利益，所以名为不粗暴。几个了？十三。我可能不会把六十个都讲完，所以能听到几个就是。你们要认真听哦，我不是刚讲完不粗暴，我不许恐吓别人。第十四，调顺，说如果违反学处，并非没有环境堕罪或其他脱离的办法，佛陀开示了透过忏悔防护而环境堕罪的方便，以及随喜善根等其他获得解脱的方便，故名什么？调顺。第十五，极调柔，就是极其调柔，对三种种性的所化机，开示了应机的三乘正法，故名为极调柔。第十几了？十五是极调柔，对，该十六了。十六是佛语非常的柔软悦耳，能令听者心不散乱，时耳而听，故名视耳。刚才有人散乱吗？还没反应过来。视耳就是非常柔和悦耳，令听者心不散乱。我想要如果佛陀现在出现，大家可能连呼吸都会停止，这样绝对不散乱。熟耳听，故名视耳。第十七，视身，透过听闻佛语获得心平等住，由此得到奢摩他，由于奢摩他的力量引发的什么身清安，这个快乐令身体感到非常的舒适，所以叫视身。视耳视身，接着该视哪里？视心。修习善巧佛语所开示诸法自相共相的智慧，由此引生了什么呢？比波舍那，远离了无知黑暗，引生极其善巧的欢喜，叫视心。我们原来李卫说啊，你说点让我入心的话，就是赞美我几句我就高兴了。 佛语的世心能够引生比波舍那，要希求的话还是听佛说会对我们现实后世会更好。再听吗？十九，欣喜，说如果我们的心有持着两端的，就是右这边右这边，这疑惑像箭一样的一箭，会令心中感到非常的不快乐，而佛语呢就能断除一切的怀疑，消除一切怀疑的痛苦，所以名为什么？欣喜。第二十，生喜乐，佛语善巧的开示诸法自相共相，令有情了解，消除不了之自相共相的无明，故名生喜。佛语如实的开示了世俗圣意的道理，令有情如实的了解，消除颠倒之常乐我净的这个染秽，故名生乐。这个呢是经庄严论论书的一个解释方法。然后圣谢托君也有一个解释，他说消除邪执故，因为消除了邪执所以生起了喜乐，因为消除了不解所以生出了乐，这个略有不同。前面是二十，二十一，无热闹，听闻佛语后呢，如果能够思维修习所闻的法义，最终一定能现证空性，并且获得佛陀所说的果位，因此不会后悔说我听闻佛语没有产生任何利益而感到热闹，所以名为无热闹。不知道讲完这句大家有没有反思。有的人说啊，我学了这么久的佛法还是很热闹。他说听闻佛语后如果能思维修行所为法义，有思维有修行吧，有智纯不纯净的，量圆不圆满呢？不要轻易的说我听闻佛语没有产生任何利益哦，因为佛语的功德就是一个无热闹。第二十二，辨知，依靠听闻佛语能够升起并且安住圆满的闻所成慧，故名辨知。二十三，善了之，如果能运用四种正理思维所闻法义，便能断除增益，对法义获得定解智，能够升起并且安住圆满的思所成慧，所以名为善了之。第二十四是分明，不会只讲某些法而不讲另一些法，或只讲文辞不讲义理，而是毫无隐藏不吝惜法的开示正法，故称分明。二十五，令喜，依靠佛语预留这些行者能够现证断除烦恼的涅槃菩萨呢，能证得什么果？佛果，而能承办圆满的自他而立，所以此时能看到承办自己所希求的果位而生的欢喜，所以叫什么？令喜呀，佛语要令喜。二十六，现前喜，从未入道前直到安住与圣解行的一生凡夫，也会为了获得自利的这个果位而想去入佛语，所以故名现前喜。这个功德在经庄严论书中他会翻成说现前欲求，也是一样的。第二十七个是令辨知，对于空性及现证空性的智慧，注意对于空性及现证空性的智慧，分别心无法如同现证上述二者的智慧般如实圆满的证得，必须各自现前了之，所以空性及现证空性的智慧为不思议法。由于佛语呢能正确的开示不思议法，故名令辨知，或者由于开示四种不可思议，故名令辨知。四种不可思议是什么呢？首先业力可思议吗？业力不可思议，瑜伽师三摩地行径不可思议，佛陀智慧的行径可思议吗？不可思议，佛陀行径智慧不可思议。另外还有一个咒力药力不可思议。二十几，二十八，令善知，就是运处戒地波罗蜜 都是由于心所思量的对境，或者是心所对境法，所以称为思义法。佛与无道的开始上述的这些思义法，所以故名令善知。二十九，如理，对于佛语所开示的内涵，用限量、比量、字与前后，或者直接、间接、相违三者，都无法危害。如是三种观察清净，所以它是如理的。第三十，相属，不会说法，不应机，如为声闻种性开示大乘法，就说不会为声闻种性开示大乘法，或者为大乘种性开示不适应它根基的法类。所以呢，凡是所化机需要合法，就为开示合法，所以名为相属。第三十一，离重复的过失。看到这个功德，你们会不会想到般若经？笑，诸位大德，请解释你为何笑。读般若经的时候会非礼作揖吗？会，都会非礼作揖，太不幸了。所以他说离重复的过失，听听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说佛语离重复呢？注意，有时注意听哦，现在不要困了，要注意听。有时看似用众多的文词表达同一个内涵，但是没有重复的过失，因为有时字虽然相近，意义却不尽相同。有时是为了令散乱者也能听到法义。哎呀，所以刚才有人睡了，现在再说一遍，离重复。有时是为了令听者能够区分其中的差别，再有时是为了令顿根者再再证得法义，便能不忘。悲心吧，有时为了让听者能证得同一句话包含众多内涵，一句话有众多的内涵。有时为了令听者了解经中所用的这些文词的内涵。有时为了随顺其他说法师的语言用法。有时为了表示自己具足无碍解。有时为了让听者也能种下获得无碍解的种子。总之，有种种不同的利益听者的目的，故名离重复过失。学完这个了，看般若经的时候要注意啊。三十二，声如狮吼，如同狮吼能让其他野兽感到怖畏，同样的，开示佛实力、无我等等的佛语，也能令宣扬恶说的外道感到怖畏，故名声如狮吼。第三十三，如象声，如同地势天的大象，看来不是我们地上的大象，声音洪亮，不会沙哑。同样的，佛音洪亮，不会沙哑，故如象声。三十四，如雷声，譬如雷声比其他的声音更为深沉，同样的，佛语也极为的深沉，难以测量，难以测量，所以故如雷声。在《经庄严论书》中说，雷声靠近听时不会变得特别大声。诶，谁可以靠近雷声呢？在远处听时不会变得特别小声，远近听起来都差不多，所以非常深沉。同样的，佛语也不会因为听闻时的距离远近而有声量大小的差别，故如雷声。所以不管佛在哪个世界说法，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佛，就像在眼前说法一样，对不对？第三十五，如龙王声，譬如在龙宫之中，龙王的话又柔和又威严。然后听到这就说，大家会心里想说，真的吗？好想听听龙王怎么说话。然后龙王一说话，所有的龙都会听从，说那还不简单，因为他是龙王。 啊，声音是又柔和又威严的龙王。同样的，佛与柔和又威严，一切有情都会听从，所以像龙王的声音。就又柔和又威严，这个是很难聚合的两面。通常我们为了表示威严都做什么呀？赶快变粗暴，变大声，变无理，这样就会有人听从我们，是这样吗？赶快种香尾音，然后结果就会如理，就像我想象的那般出现。三十六，如十香歌声，在一般有情的声音中，没有比十香的歌声更婉转动听的。十香的歌声就是钱塔婆，所以在一般有情的声音中，没有比十香的歌声更婉转动听的。佛语婉转动听，故如十香歌声。三十七，如嘉陵频劫鸟声。这个嘉陵频劫是一个梵语，梵语译过来音译，它的意思就是和雅。所以嘉陵频劫这个鸟也可以译为是和雅鸟。此中有两处解释，第一个呢，它有个譬喻，譬如说帆被风吹动的时候，它不会断裂，而且呢飘转飞扬，非常的美妙。嘉陵频劫这个鸟声呢，它也不会中断，而且呢婉转变化非常的丰富，所以佛语的妙音呢也不会中断，并且能不断的出现不同的悦耳的声音，非常的丰富。所以就像嘉陵频劫鸟的声音一样。另外呢，嘉陵频劫的鸟的叫声呢悦耳动听，因此呢当它的叫声停顿之后呢，会有什么效应啊？因为太悦耳了，听者怎样？还想听。所以佛语呢也因为太悦耳动听，所以佛音开示的音声视线停顿的时候呢，听者就还想听。所以就说它像嘉陵频劫的鸟声一样，佛语。第三十八是如梵音，如同梵音呢，就不会时有时无，而是恒长的传扬。佛语呢，也恒时清晰嘹亮的传扬，所以故名梵音。三十九，如共命鸟声。说如果有人心怀所求，能听到共命鸟的叫声，就一定事事如愿，所以它的叫声非常的吉祥。同样呢，听闻佛语之后，能承办事出世间的一切的利益，所以佛语是吉祥的先兆前兆，故说它像是共命鸟声。第四十，如地势声，就如同第十天的话，其他的天神都不敢违抗，如来的法音也没有任何天人世间敢违抗，所以如地势声。再讲一个，第四十一，如鼓声，如同战胜敌方时会首先击鼓表示胜利，佛陀降服魔君外道后，最初先转法轮，故如鼓声。今天先讲到这吧，讲不完。很高兴我们能够继续学习，然后希望能把四家合珠坚持下去，然后大家要把今天的听闻佛语的这个听闻的所得的胜利好好的回向无上菩提。另外在你心里烦恼的时候，还有你要出口，口出恶口啊等等的说，想一想为什么我想把它挪在这边讲，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佛语的功德。其实你特别惆怅的时候，或者谁说话伤害你了，你想一想啊，佛语有多少功德，可能也会笑出来吧。对，也不一定是人家来跟你道歉，因为道歉这件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所以他没人道歉，我就想佛语的功德，想想我也会很开心的。